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再次警告伊朗，不让步将遭受毁灭性的后果。
阿联酋核电厂遭攻击起火，海湾多国强烈谴责。
美军联手尼日利亚击毙伊斯兰国2号人物。
川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话，美韩将继续密切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习会后，国际再度关注川普总统将怎么解决伊朗问题。川普周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再度强硬警告伊朗，要求德黑兰尽快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否则将面临毁灭性后果。他发文说，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赶快行动，否则什么都不会剩下。这番谈话正值外界盛传美国和以色列正准备重新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之际。 Axios 引述美国官方消息指出，川普预计周二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不过川普周日被采访时说，仍然相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并预期德黑兰未来几天将提出新版方案。福克斯新闻则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攻击。川普透露，美军曾攻击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据点哈格岛部分设施，如果要全面夺取该岛，凯恩将军说只需要4到5分钟。报道提到，美国已经趁停火期间重新补充军舰和战机装备和战机武器装备，必要时可以在2天之内摧毁伊朗。尽管伊朗声称愿意停止核计划20年，但川普认为可信度不足，并强调如果美方无法掌控伊朗浓缩铀问题，将不排除直接出兵。随着美伊谈判持续僵持，中东局势也再度升高。
阿联酋17号表示，首都阿布扎比的巴拉卡核电厂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随后相继谴责，强调事件威胁区域安全和稳定。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国家承认犯案，但外界普遍怀疑跟伊朗有关。阿联酋国防部指出，3架无人机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境内，其中2架遭到拦截，第3架击中巴拉卡核电厂一台发电机并引发火势，所幸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外泄，也没有人员伤亡。目前正全面调查攻击来源。阿联酋政府把这次事件定调为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有权对这种恐怖袭击作出回应。总统顾问加尔加什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攻击核电厂已经使危险局势升级，违反国际法，也显示攻击者漠视平民的生命安全。沙特外交部声明说，对阿联酋遭到无人机袭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并支持阿联酋采取的一切措施。卡塔尔则批评事件越过所有红线，严重威胁地区稳定。约旦也表态全面声援阿联酋。此外，英国《每日电讯报》前一天报道，川普政府多位高级顾问正施压阿联酋，在对伊朗行动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包括提议夺取本来属于阿联酋的拉万岛。这个岛现在是伊朗波斯湾重要的石油出口据点。如果消息属实，意味着美方可能不只是考虑空袭，而是在研究更进一步的地面或岛屿控制方案。
川普总统周六晚间宣布，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和尼日利亚军方联手完成一场计划周密、非常复杂的联合行动，成功击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全球2号头目米努基。他以为躲在非洲就不会被发现，但是美军一直掌握他的行踪。川普指出，米努基以为躲在非洲就不会被发现，但是美军一直掌握他的行踪。以后米努基再也无法恐吓非洲人民，也没办法策划攻击美国的行动，重创了伊斯兰国的全球网络。今年大约44岁的米努基来自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顿州，在2023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名下资产被冻结，相关交易也遭到限制。虽然 ISIS 这些年在叙利亚等地失去不少据点， 但是美国去年的威胁评估报告指出， ISIS 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而且持续在非洲扩张势力。这次行动也显示，美国正在加强西非的反恐合作。尼日利亚长期面临严重安全问题，川普过去曾多次关注当地基督徒遭到袭击的问题，也曾下令打击和 ISIS 有关的武装组织。
川习会后，韩国青瓦台总统办公室周日发表声明说，在韩方提出要求后，美国总统川普周日晚上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电话，主要是希望获悉更多川普此次访华的情况。川普上周五在返航的途中已经率先和日本首相通话，就有关中共在地区的诸多挑战进行沟通。川普和李在明通话中涉及了美中关系、经贸协议以及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声明说，在通话中，李在明赞扬川普在解决中东局势上的积极领导力，并希望中东地区能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同时，李在明认为川普和习近平就朝鲜半岛事务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川普告诉李在明，美国将通过与韩国的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次通话是两人于去年十月参加 APEC 会议后的首次直接沟通，两人将在下个月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会面。日韩两国都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韩国总统府在上周五川习会结束的当天也宣布，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安东举行高峰会，这也是双方今年第二次会晤，延续韩日穿梭外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习会后台海议题升温，川普接连表态，中共内宣被看破，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习会后，川普总统周末针对台海议题接连表态，引发国际高度关注。总统强调，没有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维持台海现状，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中共官媒则借此对内大做文章。对此，台湾迅速回应，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没有台独问题，强调互不隶属，持续深化台美合作以维护区域稳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川习会后针对台海议题接连表态，首先是在返航的空军一号上表示，没有就台湾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没有对新一轮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但将与台湾现任领导人进一步沟通。惊人表态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可能会出现川赖会。美方官员也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仍为美国的一贯立场。川普似乎是在展现微妙的战略平衡，他还在福克斯专访时罕见直言，不希望见到台湾走向独立，并强调其核心目标是维持台海现状。中共官媒随即发表评论，强调川普不支持台独立场，对内宣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向北京低头了。不过外界批评，中共只敢选择性解读，却不敢提到川普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警告。对此，台湾政府周末接连回应，中华民国总统府与外交部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北京无权对台湾有所主张，并强调将持续深化台美合作，以实力维持和平，确保台海稳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周日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没有台独问题，无论称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指的都是台澎金马2300万人民，并强调台湾不属于共产中国，两者互不隶属。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周六则表示，美国长期政策始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行为，这也是台湾大多数人的想法。川普的言论并没有超出美国既有框架，台美默契并未改变，外界不应过度解读。他指出，台湾没有要入侵中国，只有中共想入侵台湾，从头到尾要改变现状的只有中共，包括台湾有人想敞开大门让中共入侵，也是想改变现状的行为。沈柏阳提及， 美国印太战略以吓阻中共为核心，但国民党在立法院审查军购案上一再拖延，才给了中共筹码，让习近平在川西会谈论对台军售议题。他批评立法院在国防预算审议上的延宕，可能会削弱国际信任，应该反求诸己，优先完成国防相关法案审查。分析指出，对川普的很多政策和意向，要看的是他做了什么。美国与菲律宾在四月至五月举行大规模肩并肩联合军演，动用了17000名士兵，美军还部署了战斧导弹，射程可涵盖中国东南沿海。即使军演已结束，美国驻扎在菲律宾附近的军事装备还留在原地。分析指出，此举与川西会时间点重叠。从军事部署来看，美国正在用行动告诉北京不要误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西会后，中俄两国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将罕见在一周内连续接待美俄两国领导人。分析认为，这背后有中俄两国的地缘算计。同时，普京这次访华将续签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也让中共出卖领土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请听报道。
俄罗斯通讯社上周六发布消息称，应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周二至周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消息说，普京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谈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的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的文件等。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普京选在川普刚结束访华后立即赴中国，就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信号，更像是中共刻意对外展示中俄轴心依然稳固的政治操作。一方面，中共希望借由普京的到访，避免外界对川习过分接近的猜测。另一方面，俄罗斯则希望透过高调访中凸显自己，并不会因俄乌战争而被国际孤立。台湾国防安全学者苏子云则认为，美国是希望裂解俄罗斯跟中共的合作，而中俄在川普离开后立刻使用过道计，强调双方紧密连接，想将川普一军。不过，陈文甲指出，在美中角力和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北京正试图同时扮演美国谈判对手与俄罗斯战略后盾的双重角色，这也会让中共深陷与西方对抗的格局。俄罗斯方面还称，这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普京于2001年签署，确立了中俄两国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民间认为，该条约第6条肯定了历史上98%的俄中边界划分，等同于中共主动放弃了中国约3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该条约今年6月份将期满，需要续约。陈文甲指出，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不只是一个外交文件，而是冷战后中俄战略同盟的重要基础。一旦续约，这更是象征中俄继续共同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政治信号。外界关注中共这次如何对待普京。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京发旅游警告，反驻日本脱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创下1年来最大规模；
纽约长岛铁路32年首次大罢工，几十万通勤族受到影响；
5万人为团结王国上街； 抗议英国政府无作为。
刚果爆发埃博拉病毒，已经造成80人死亡。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周日说，乌克兰连夜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3名死者来自莫斯科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中午说，过去24小时之内，已经有超过100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境内遭到击落或电子干扰，创下近期高峰。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自午夜以来，防空系统已经拦截乌军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这是莫斯科一年多来遭遇的最大规模空袭。12名伤者多集中在莫斯科炼油厂入口附近，另有3栋房屋受损，但炼油厂技术设备并未受损。俄罗斯最大航空枢纽谢列梅捷沃机场则说，部分无人机残骸掉落到机场范围之内，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证实，这次攻击是对俄军近期空袭乌克兰城市的报复行动。他强调，乌军远程打击已经能触及距离边境500公里以上的莫斯科地区。此前俄罗斯才刚对基辅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至少造成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乌克兰周日指出，俄军过去24小时再度发射287架无人机袭击乌国，至少9人受伤。
纽约长岛铁路爆发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罢工，周六凌晨全面停运，几十万通勤民众交通大乱。长岛铁路平日载运大约25万名乘客，不少人被迫改为开车上班，导致纽约交通更加拥堵。这次罢工由5个工会联合发起，涉及大约一半的员工，包括列车司机、机械师和信号员。工会和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历经几个月的谈判，仍然没有达成新的劳资协议。即使川普政府曾经出面协调，60天冷冻期结束后仍然破局。工会表示，通胀和生活成本持续攀升，但薪资没有同步增加，因此要求公平薪资。双方已经同意前3年追溯加薪，但在今年的薪资方案上卡关。工会要求 5% 的固定加薪， MTA 只愿意提供 3% 的加薪，并一次性补足。 MTA 警告，如果再提高待遇，未来恐怕导致票价上涨，并影响其他工会谈判。纽约州州长霍楚呼吁民众尽量居家办公， MTA 则安排巴士接驳，但坦言无法完全取代铁路运能。专家分析，霍楚今年将面临连任选举，如果票价因此上涨，恐怕会冲击他的选情。
英国伦敦周六爆发第二次团结王国大规模抗议活动，约5万名民众从国王大道一路游行到国会广场，场面震撼。示威由保守派活动家罗宾逊发起，抗议政府在非法移民、治安恶化、生活成本飙升和言论自由等问题上毫无作为。现场群众高喊，我们想要回我们的国家，并高举各式标语表达不满。民众阿兰说，自非法移民涌入之后，犯罪率、强暴和性侵案件增加，所以今天来这里支持，让英国再次伟大。民众 Dorcas 指出，我们觉得不安全，老人孩子不能上街玩，我们不想要这种生活。不少示威者也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表达愤怒。阿兰说，食品、水电、燃油价格全面上涨，很难撑下去。民众丹尼尔则批评言论自由严重受限，已经无法自由表达信仰，英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众 Derek 批评斯塔默政府和全球主义势力结合，想把人民变成没有身份的个体，甚至最终民主也没了。然后他们宣称，像川普这样的人会毁掉民主，但其实那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抗议正值英国地方选举后不久，首相斯塔默的执政表现成为焦点。集会尾声，主办方在荧幕上投射斯塔默和川普的照片，现场民众反应两极。民众 Dorcas 说，斯塔默政府上台后什么都没做，所以我们只想让他们下台， 我们需要改革或换成能真正回应民意的政党。
埃波拉病毒目前正在刚果东部蔓延。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目前，这波疫情已经造成大约80人死亡和200多起疑似病例，其中包括4名医护人员死亡。刚果卫生部长坎巴16号说，已经有246个病例疑似埃波拉病毒感染，确认涉及本地不交型病毒株。世卫表示，这种病毒非同寻常，没有核准的特效疗法和疫苗。乌干达日前也通报2起病例，其中1人死亡，他们刚从刚果返回乌干达。这次疫情最早出现在刚果东北部伊图里省，这个地区属于热带雨林地区，人口大约570万，医疗资源严重匮乏，长期武装冲突导致大量居民流离失所。世卫组织说，这些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这个地区曾经在2018年到2020年爆发埃波拉病毒，那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规模的埃波拉疫情，当时造成2000多人死亡。世卫强调，目前疫情尚未构成全球大流行，但是如果防控措施不足，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风险，建议各国启动国家灾害和紧急管理机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京发旅游警告，反而帮助日本脱中。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报道， SpaceX 计划最早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打算融资高达750亿美元，估值预计在 1.75 万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据透露，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正商讨参与此次 IPO，计划出资50亿到100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将视 IPO 定价等因素调整。为了降低认购的门槛，吸引更多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参与， SpaceX 正在执行股票拆分计划，把一股拆分为5股。此外，马斯克日前明确表态，不会出售任何 SpaceX 的股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投资者对大股东套现退出的顾虑。
据 The Verge 报道，Netflix 正在组建一个名为 Incubator 的全新内部工作室，目的在利用人工智能制作短片动画内容。报道说， Incubator 的长期战术战略将专注于由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作流、艺术家工具以及可扩展的多聚集环境，并将创新和富有想象力的叙事结合起来，打造以创意为导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原生的下一代动画工作室。据悉，在放弃收购华纳之后， Incubator 只是 Netflix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制作的最新举措。
据 ET News 报道，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目前正致力于开发一种专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量身定制的移动端 HBM 芯片技术，力求把移动设备彻底转变为强大的终端侧人工智能利器。三星计划在移动端 HBM 芯片中引入超高纵横比铜柱以及扇出型晶圆级封装技术，这种封装工艺和三星即将推出的 Exynos 2600手机处理器芯片所采用的复杂封装方式完全相同，能够显著提升芯片的耐热性，并大幅增强设备在持续高负荷工作状态下的性能表现。据悉，这种封装方式使得资料频宽在原有的基础上直接提升30%。根据现有的产品路线图预测，三星大概率会把这项技术率先应用在首款搭载全自研 GPU 的旗舰芯片 Exynos 2800或随后的 Exynos 2900处理器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日前呼吁中国人避免前往日本旅游，这不但没能打击日本旅游业，而且加速了日本摆脱对中国游客的依赖。日本媒体周日发文说，中国人不来更好， 有助于加速日本脱中。请听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答询中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中共随即以日本社会治安以及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为由，提醒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这被外界视为北京的一种经济报复手段。然而，据日本雅虎财经周日报道，北京的这一措施不但未能打击日本旅游业，反而无意中加速了日本摆脱对中国旅客的依赖。根据统计数据，2025年赴日外国旅客总人数达4270万人次，远超前一年的369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外国旅客在日本消费总额也达到大约 9.5 兆日元，同样破了纪录。北京发出警告后，中国赴日旅游预订一度出现约 30% 的取消潮。旅游数据研究公司中国贸易追踪执行长巴特曾于2025年11月向彭博社预警说，日本旅游业将受到明显冲击，若中国旅客2026年前持续缺席，累计损失或达90亿美元。然而，实际数据完全推翻了上述预测。来自中国的旅客虽大幅下滑超过 50%， 但韩国、台湾及美国旅客数量的强劲增长迅速填补了缺口。旅游业杂志 Skift 今年1月的报告，2025年全年赴日外国客创下4270万人次的历史记录。NBC News 报道，今年1月，韩国赴日旅客人数达11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2%， 创单月新高。台湾旅客增加 17%， 达 69.45 万人次。美国旅客增加 14%， 达 20.78 万人次。彭博社数据显示，即使在中国旅客来源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今年2月赴日外国旅客总人数仍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6.4%。 美洲、欧洲及澳洲长途旅客的增加更推高了人均消费。日本观光厅上周公布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访日外国旅客在日消费总额推估为 147.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与此同时，日本赴中国旅客大幅萎缩。共同社报道，日本大型旅行社的中国线负责人透露，由于预约取消激增且航班缩减，日本赴中客人已减少约90%。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看似很多，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很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是对我们湾区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不论是一次性捐助还是每个月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您可以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捐助希望之声的具体方式。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